从这些行动中，个体汇集了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其文化成员的行为和言语的能力。为了展示魏延明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回顾一下北美原住民和欧洲移民征服者之间诸多失败的合约之一。 17年，阿拉巴霍及奥瓦和科曼奇部落与美国政府在堪萨斯州的梅迪新洛奇河签署了著名的梅迪新洛奇条约。这仅仅是欧洲和原住民社群之间众多失败沟通的一个例子。沟通失败的原因是双方误解了彼此，而这又是由于解释语言魏延明的意思所需要的隐性文化信息。 这份看似简单的条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解释，由此产生了一个存在战争威胁的严重误解。印第安原住民期待的是一回事，政府期待的却是另一回事。从条约的语言来看，双方的期待都是正确的，这是个人之间跨文化之间和国与国之间误解的共同根源。这种误解可归因于文化填补语言空白的功能， 及其决定语言本身解释的作用。我们想更详细地探讨梅迪新洛奇条约引发的误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文化的定义。特定家庭、社群、社会或国家的成员显然会分享一些知识、价值观和关系。他们可能说话方式一样，穿着打扮一样，厌恶类似的事情，都用杯碟和咖啡。这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关于社会角色、价值观和社群共享的生存方式的隐性知识和公开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我是父亲、老师、行政人员、丈夫、购物者、病人和研究员。我所在社群的大多数成员都认可这些角色。在这些角色被认可的程度上，我的社群与我分享了关于这些文化组成部分的知识。 文化会区分和塑造我们，即使我们的角色看起来很普遍，比如父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与文化无关。然而，尽管有意大利父亲和美国父亲，父亲的概念在每种文化中并不相同。似乎在任何两种文化中，父亲都会有重叠但不相同的角色。即使是表面相同的文化中的父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角色性质。 有些社会可能认为父亲应该养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父亲有责任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至少在西方社会和许多父亲自己都认为父亲应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拎很重的东西和处理孩子通常很难独自完成的任务。其他世代的父亲可能完全认同这些信仰和价值观， 但是这些价值观在不同文化中并不相同。皮拉罕人的父亲不会经常抱起受伤的孩子给予安慰，他们希望孩子卖力干活，在穿越丛林的漫漫长路上不要抱怨。他们也不会像美国父亲那样在许多情况下给孩子提供帮助。其个人价值观部分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观。当然，在不同的世代，父亲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共有价值观包括体罚，期望妇女承担大部分或全部家务，相信自己的愿望和命令会毫不质疑地得到执行，以及认为孩子不值得尊重或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在争执中，这些父亲可能会经常站在老师一边，指责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孩子及其所有资源只是他们自己或其财产的延伸。 而我孩子这代的父亲通常会避免体罚，认为家庭成员人人平等，知道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大家唯一甚至主要遵从的愿望，会经常帮忙打扫房子，在学校纠纷中几乎总是站在其孩子一边等等。在20世纪50年代与在21世纪做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 父亲的文化角色是由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观来定义的。如果我对父亲这一角色在过去几十年的简要总结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变化影响到一整代人的事实同样体现了共有的价值观，即文化。说一个群体拥有一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这个意思。所有文化角色都表现出类似的跨越时间、空间或人口的历史、地理、经济和其他转变。如果我们从角色转向信仰，或者从信仰转向共同的概念，转向共同的表型，表型是个体的可见外表和行为，共同的食物和共同的音乐，我们会发现许多共有知识产生不同文化的例子。这些共有精神项目出现的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在一生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和关系，他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在同一个社群长大的人有着相似的经验、气候、电视、食物、法律和价值观，比如肥胖不好、诚实是对的、努力工作是高尚的。随着文化经验嵌入我们的内心，情景记忆和肌肉记忆将我们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我们的自我至少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记忆和感知的积累。一个人如何将另一个人视为同一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化的成员都可以看懂标影符号，事实上大多数物种都可以看懂，它们是许多生命形式生存所必须的环境线索。因此我们知道，将一种表征与一种形式联系起来是人属的一种古老能力，人类从未失去这一能力，而图像符号则要求人类付出更多的努力。无论是制作图像符号还是仅仅收集图像符号，读者都必须明白图像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东西在外形上很相似。理解标影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都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有益行为，这是因为要理解这些符号，至少需要默认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然而标影符号本身并不是有益的，人们并未计划将足迹与人联系起来，他们只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人类解读文化信息的能力是逐渐出现的，每个人出生时都与文化和语言毫无联系，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外星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新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始于子宫。出生时我们置身于母亲的文化之外，靠感官提供信息，但是要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品尝到的、触摸到的和听到的东西需要时间。在19世纪的美洲原住民和昭昭天命论的历史上，文化造成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对彼此文化理解不足，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交流失败了很多次，就像21世纪政府之间的交流一样。早先提到的一个例子是1867年的美底新洛奇条约，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官方条约失效至少有一次，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诚实，而是因为签署方没有意识到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仅仅是一个看不见的理解的世界之可见部分，这个理解的世界来自各个社群的价值观、知识和经验及文化。尽管人们可能会在条约中读到相同的词，但正如在所有其他交流中一样，我们的解释受制于我们的假设，这些解释是以词语的字面意思很少传达的背景信仰和知识为基础的。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条约要求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食物，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养活家人。印第安人的机构负责提供食物，国会负责批准已签署的条约，双方都依赖对方的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截止日期和优先事项。印第安人没有考虑批准条约，但是他们应该批准的，因为他们在批准条约之前便来收集食物，结果食品柜空无一物。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该条约尚未获得批准。不管原因如何，印第安人觉得被背叛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印第安人同意住在保留地以后就该永远待在那里，永远遵守法律。对于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其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来说，对自己家庭以外的人承担永久义务这样的事情是陌生的，他们永远不可能合法地遵守美国政府期望他们做出的承诺，这没有意义。印第安人的理解植根于其与美国迥异的文化，美国政府对此关注太少了， 但政府本应多加关注的。出席这次不幸聚会的科曼奇酋长夸纳·帕克至少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后来与白人交往时学会了尊重没有明说出来的暗物质的重要性。他还询问了他认为白人在签署未来的条约之前可能做出的每一种假设，尽管不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不可能问出所有正确的问题。条约经常因文化误解而破裂，但是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文化导致语言崩溃的例子。如果你跟某人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吃午饭，你是什么意思？在你的社群，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两个现在应该找家餐馆共进午餐，这也可能意味着我现在必须离开了，我没有时间交谈了。对话者的解释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关系，他们对彼此文化和个人期望的了解，对周围其他人的脸色以及彼此的表情和手势所做的观察。话里的意思从来不只是或主要是其字面意思，关键之处在于人类语言不是计算机代码，人类不是先获得语法然后明白语法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文化、语法和意义在人类语言中是相互暗示的。语言和心理学都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要理解人类语言或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人工制品，人们必须借助赖以解释它的文化。理解文化在人类行为、语言和思维中的性质和作用，对于理解人类语言的进化至关重要。现代研究人员偶尔会用各种论点来否认文化的存在，并在关于人类思维、行为和语言理论的构建中忽略文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或他们对文化的定义不明确造成的。一些语言理论和语言进化的理论家无视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文化是解读人类的必要条件。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每个社群成员都会彼此熟悉，形成一种团结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和结构化知识。结构化知识意味着不仅知道有哪些知识，还知道这些知识如何相互关联。共有这些东西会使他们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他们也许有一个在困难时期使用的通用象征符号，比如紧急警告，或者是口头的，或者是某种信号。烟雾信号有助于识别一些美洲原住民社群，也可能没有。但是每一群旅行者都必须共有一种支持其交流的精神和文化。现代组织努力设计给全体民众准备的标语、口号，如2016年共和党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口号“把它关起来”，歌曲和短语。当群体宣言成为个人价值时，社会和个人就会联系在一起，这形成了文化并改变了语言。词语获得新的含义，或者新词新意诞生，文化变化导致语言变化。文化也就是吃饭、睡觉、思考和态度等生活方式，是培养出来的。荷兰人不同于比利时人、英国人、日本人和纳瓦霍人，因为其心智接受塑造的方式不同，因为他们在特定价值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还因为他们对其价值观、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定义不同，优先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将语言和文化放在一起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二者本身产生更好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厘清新语言、新方言或任何其他言语变体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这一原则代表了所有人类行为。我们吃的跟和我们吃饭的人一样，想的也跟和我们一起思考的人一样等等。我们拥有广泛的共同属性，我们的交往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行为和外表，即我们的表情。文化会影响我们的手势和谈话，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弗朗茨·伯厄斯详细研究了环境、文化和身体形态之间的关系。伯厄斯有力地证明了人体是高度可塑的，会随着当地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文化 呈现了生物学与文化的联系。皮拉罕人的面部特征差异很大，从有点像黑人到类似于东亚人和美洲原住民，村庄或家庭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其生物学基础，起源于过去200年间不同部落的融合。一大群皮拉罕人，大约30-40人，通常居住在一个村庄。他们是托拉人的后代。托拉人是一个说查帕库兰语的群体，早在2个世纪前就移民到了麦西至马梅卢斯的河流沿岸。即使在今天，巴西人也将这个群体称为托拉，但是皮拉罕人认为他们是皮拉罕人。这群人在文化和语言上完全融入了皮拉罕人，但其面部特征有些不同，鼻子更宽，